大家好，欢迎回到闲话红楼，和荣杰一起继续边读边聊《红楼梦》。在这个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特殊的春节里，荣杰和雷衷心祝愿每一位听友鼠年吉祥，阖家安康。今天我们要读到的是《红楼梦》的第80回，美香菱驱瘦贪夫棒，王道士胡诌杜富芳。这也是我们闲话红楼节目的最后一回了。那上一回第79回讲了两场婚事，一是迎春由贾赦做主嫁给了家资饶富兵部后缺的孙绍祖，二是薛蟠娶了同为皇商的桂花下家之女夏金桂。这一嫁一娶，虽说一个是奉了父母之命，一个是薛蟠自己相中的，可是都隐隐的透出了利益勾连的意思。而被动的被卷入了这两场婚姻的迎春和香菱，我们知道他们最终都成了牺牲品。上一回的最后，我们读到了夏金桂逐渐挟制住了薛蟠，进而打上了薛姨妈和宝钗的主意，幸而被宝钗暗以言语弹压，他就又打上了香菱的主意，故意说宝钗给香菱取的名字不通。香菱天真，哪里想得到金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还兀自回护宝钗说，我们姑娘的学问连我们姨老爷时常还夸呢。谁料金贵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嗤了两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花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哪里，可是不通之极。这一扭一撇，从鼻孔里嗤了两声，真真活化出夏金贵一副汉妇神态来，简直一肚子对宝钗的不服与针对啊。可香菱心中憨实，竟没听出金贵话中之意，还在一心辩解菱角花香之宜人呢。香菱就说道，不独菱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有一股清香，但它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夜或清早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尾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般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香菱会心，得了黛玉的指点，于草木之中亦可领略得香远益清的兴味。只是这话若是与大观园中众姐妹说来，自是一番诗情画意，但是对着金贵说出来，却无异于对牛弹琴了。金贵道，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得不好了。金贵这话里故意的把兰桂并提，一则是他自傲，另一则也是颇有点陷阱的味道了。果然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就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上一回书中就特意交代过，金贵再不许人口中带出金贵二字来，凡有不留心误到一字者，他定要苦打重罚才是。香菱这会儿顺着他的话头说出桂花二字来，岂不正犯了金贵的忌讳了？于是香菱这一句话尚未说完，金贵的丫鬟名唤宝蟾者就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要死要死，你怎么直叫起姑娘的名字来了？香菱猛醒，倒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赎罪说，一时说顺了嘴，奶奶别计较。金贵笑道，这有什么，你也太小心了。他这话说的倒是大度，只是素日骄横之人突然大度，定是别有心计了。果然他接下来便说道，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换一个字， 不知你服不服？”他这话都这么说了，香菱又岂敢不服呢？香菱便忙笑道：“奶奶说哪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属奶奶，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哪一个字好就用哪一个。”香菱满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小心翼翼殷勤地顺服着金贵，又岂会反对呢？金贵便冷笑道：“你虽说的是，只怕姑娘多心，说我起名字反倒不如你，你能来了几日就驳我的回了。”他这矛头呀还是指向宝钗的。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当日买了我来时，原是老奶奶使唤的，故此姑娘起的名字。后来我自服侍了爷，一发不与姑娘相干，况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如何恼得这些呢？”香菱是逆来顺受，还是太天真了些。金贵道：“既这样说，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菱角菱花皆胜于秋，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香菱道：“就依奶奶这么罢了。”自此后遂改了秋字，宝钗亦不在意。只是这个秋字却多寥落之意，亦是秋老灵枯，香菱受虐之兆啊。再说薛蟠，只因薛蟠是个天性得陇望蜀的，要不怎么说他是贪夫呢？贪财是贪，贪色亦是贪呀。他如今娶了金贵，又见金贵的丫鬟宝蟾亦有几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宝蟾虽亦解释，只怕着金贵不敢造次，且看金贵的眼色。金贵亦颇觉察其意，想着正要百步相灵，无处寻隙，如今既看上了宝蟾，且舍出宝蟾去与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我且趁其时摆布了香菱，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处了。打定了主意，金贵便伺机而行。他这手法倒让人想起了凤姐当日整治尤二姐的手段了，只不过凤姐儿挑唆秋桐是借剑杀人，如今金贵舍出宝蟾，是利用薛蟠的贪色和喜新厌旧，以新见旧，用宝蟾勾住薛蟠，他好百步相灵。这般心思手段，难怪上一回里会说他颇不惜奉后尘了。这一日，薛蟠晚间微醺，又命宝蟾倒茶来吃。薛蟠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乔装躲闪，连忙缩手，两下失误，轰啷一声落地，泼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说宝蟾不好生拿，宝蟾说姑爷不好生拿。这两个人，瞧瞧他们这装腔作势、暧昧调情的腔调。金贵就冷笑道：“两个人的腔调都够使了，别打量谁是呆子。”薛蟠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出去。一时安歇之时，金贵便故意地撵薛蟠别处去睡，省得你缠绕恶眼。薛蟠只是笑，金贵道：“要做什么和我说，别偷偷摸摸不中用。”薛蟠听了，仗着酒盖脸，便趁势跪在背上，拉着金贵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魂儿脑子也弄了来给你。”看看薛蟠这舔着脸说话的架势，就算喝过酒，这话说的也够厚颜无耻了。金贵笑道：“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么呢？”薛蟠喜得称谢不尽，是夜取尽丈夫之情奉承金贵。 你看金贵这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手段，假装的宽宏大度，几句话就把薛蟠收服了。明明是他别有用心，偏还要让薛蟠感激不尽。到了次日，薛蟠也不出门，只在家中厮守，越发放大了胆子。至午后，金贵故意出去，让个空与他二人。他这就是已经开始算计了。薛蟠便和宝蟾拉拉扯扯的，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金贵是有心等候，料着在难分之际，便叫丫头小舍儿过来。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贵从小在家使唤的，因她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大家叫她小舍儿，专做些粗笨的活。金贵如今有意独唤她来，吩咐道：“你去告诉秋玲，到我屋里将手帕取来，不必说我说的。”金贵这就是在给香菱挖坑呢，他让小舍儿去找香菱，又不愿意把自己露出来。小舍儿听了，一径寻着香菱，说：“林姑娘，奶奶的手帕子忘记在屋里了，你去取来，送上去岂不好？”香菱正因金贵近日美美的折错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吃香菱啊，你是百般顺服，怎奈人家是刻意算计啊。于是香菱听了这话，便忙往房里来取。不妨正遇见薛蟠和宝蟾二人推就之际，香菱一头撞了进去，自己倒羞得耳面飞红，忙转身回避不迭。金贵这时间倒真是算得准啊，恰好是让香菱撞破了他二人的好事。薛蟠自为过了明路的，除了金贵无人可怕，所以连门也不闭。香菱撞来，薛蟠虽也略有些惭愧，还不十分在意。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要强说嘴的，今既遇见了香菱，便恨无地缝可入，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口内还恨怨不迭，说他强奸力逼等语。薛蟠好容易圈红的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兴头变作了一腔恶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说，赶出来啐了两口，骂道：“死娼妇，你这会子做什么来壮尸游魂？”对薛蟠来说，这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他怎能不怒？呆霸王的魂劲儿就又上来了。香菱料事不好，三步两步早已经跑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无踪迹，于是恨得只骂香菱。至晚饭后，已吃得熏熏然，洗澡时不妨水略热了些，烫了脚，便说香菱有意害他，赤条金光地赶着香菱踢打了两下。薛蟠这自然是在找茬发泄呢，也亏得作者写得出他这魂劲儿来。香菱虽未受过这气苦，既到了此时也说不得了，只好自怨自卑，各自走开。薛蟠这样的呆霸王，皮肤淫烂之人，又怎会怜惜香菱的怨和悲呢？而金贵这边离间之计已成，他早已有了下一步的安排。彼时金贵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在香菱房中与宝蟾成亲，命香菱过来陪自己睡。先是香菱不肯，金贵说他嫌脏了，再必是图安逸，怕夜里劳动服侍，又骂说：“你那没见世面的主子，见一个爱一个，把我的人罢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么主意？想必是逼死我罢了。”他这就是摆明了先胁迫香菱，再拿话来激薛蟠。那薛蟠听了这话， 他本就有求于金贵，不占理儿，怎禁得住金贵这般言语相讥？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忙赶来骂香菱，不识抬举，再不去时便要打了。香菱无奈，只得抱了铺盖来。金贵命他在地下睡，香菱无奈，一命刚睡下，便叫倒茶，只得起来，又叫捶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总不使其安逸卧睡片时。金贵这就是故意的在折磨香菱了，可怜香菱却完全无力反抗，人善反被人欺啊。那薛蟠得了宝蟾，如得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顾，正是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只不过这旧人不单有香菱，只怕也有金贵在呀。恨得金贵暗暗地发狠道：且叫你乐这几天，等我慢慢地摆布了来，那时可别怨我。于是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布香菱，这倒真是显出金贵的道直心气儿、奸雄本性来了。只是他设的又是何计呢？金贵忽又装起病来，只说心疼难忍，四肢不能转动，请医疗治不效，众人都说香菱气的。闹了两日，忽又从金贵的枕头内抖出纸人来，上面写着金贵的年庚八字来，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四肢骨节等处。金贵用的竟然是眼阵之法，要来陷害香菱。这眼阵之法大家可不陌生啊，第25回眼魔法叔嫂冯五鬼，便是赵姨娘勾结马道婆，用眼阵之法加害凤姐和宝玉。而这一回夏金贵又假借眼阵之法嫁祸香菱，那一回里宝玉和凤姐可是深受其害，命悬一线。而这一回却是夏金贵反用眼阵法假装受害，实则暗害的是香菱。作者这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两次写到眼阵之法，写尽了世间恶人的尖角狠毒。害人的哪里是什么妖魔鬼怪，从来都是人心险恶，害人无数啊。而历朝历代也都颇为忌讳眼阵之法，甭管它有用没用，是正用反用，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它，是它背后赤裸裸的害人之心，其心可诛呀。而众人一见这扎了针的小人，反乱起来，当作新闻先报与薛姨妈。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来，立刻要拷打众人。金贵笑道：何必冤枉众人，大约是宝蟾的阵言法。薛蟠道：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在你房里，何苦诬赖好人。金贵冷笑道：除了他还有谁，莫不是我自己不成？虽有别人，谁可敢进我的房呢？金贵这话故意的只说宝蟾，不提香菱，但偏偏句句都往香菱身上引，真是可恶之极了。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问他就知道了。金贵冷笑道：拷问谁，谁肯认？依我说，竟装不知道，大家丢开了吧，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乐得再取好的。若据良心上，左不过你三个多嫌我一个。说着一面就痛哭起来。瞧瞧他这番装腔作势，听听这口角锋芒，别人都想舌灿莲花，金贵这是要口吐钢刀啊。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恼，顺手抓起一根门栓来，一径抢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说便劈头照面，浑身打起来，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这个呆霸王，他就知道抄门栓。先时 他要打死宝玉时抄的就是门栓，这会儿又抄门栓。只可怜美香菱屈受贪夫棒，贪财贪色的薛蟠脾气暴躁，偏又易受邪智挑拨，正中金贵下怀。香菱叫屈，薛姨妈跑来进贺道，不问明白就打起人来，这丫头服侍了这几年，哪一点不周到不尽心，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儿？你问个青红皂白，再动粗鲁。薛姨妈到底看得明白，香菱从来都是安分顺从的，怎么可能金贵来了她就变了性情，一下子变成会用眼阵法害人了呢？事出反常必有妖，有点脑子都得想一想吧。偏薛蟠暴躁，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没个盘算计较，被人一挑拨就中计，怎不让薛姨妈生气呢？可是金贵听见婆婆如此说，生怕薛蟠耳软心活了，便一发嚎啕大哭起来，一面又哭喊说，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不容进我的房，唯有秋玲跟着我，我要拷问宝蟾，你又护到头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致死我再捡富贵的标志的取来就是了，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这可真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明明是金贵设了计，做了把戏出来，如今倒反咬一口，用宝蟾之事堵薛蟠的嘴。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薛姨妈听见金贵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无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被他挟制软惯了，如今又勾搭上了丫头，竟被他说霸占了去，他自己反要占温柔让夫之理，这眼魔法究竟不知谁做，实是俗语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此时正是公婆难断床围事了，因此无法，只得一赌气喝骂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骚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问青红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心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我当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许打，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静了。说着又命香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大家过太平日子。薛姨妈这可真是被气狠了，也是失望极了。作为母亲，她当然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个喜新厌旧的好色之徒，所以当初为怜惜香菱为人，特意的摆酒请客，明堂正道的把香菱给了薛蟠做妾，就为着不忍心让薛蟠平白的辱没了香菱，让薛蟠多少也能对香菱看重一些，收收心。可如今薛蟠刚娶了媳妇，就任由媳妇搓磨陷害香菱，受了挑拨就暴打香菱，岂不辜负了薛姨妈当日的一番苦心？更有甚者，刚成亲没多久就把媳妇的陪房丫头给霸占了，不但下作没脸，也让媳妇捏住了把柄，往后还不任意的挟制，这要是传出去，薛家的脸面可都让他丢尽了。可恨薛蟠下流好色，暴力冲动，这么多年都没长进，不争气，娶个亲都能被媳妇拿捏着摆布着，闹个家宅不宁，这还怎么能指望他来撑起薛家啊？看着这样的儿子，你说薛姨妈怎能不气，怎能不骂？只是他这一气之下也有点昏了头，竟然要把香菱再卖掉。 薛蟠见母亲动了气，早也低头了。金贵听见了这话，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卖人，不必说着一个扯着一个的，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么拔出肉中刺眼中钉？是谁的钉谁的刺？但凡多闲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头又收在房里了。这金贵果然彪悍，敢和婆婆顶嘴，凤姐儿再厉害也不敢跟她的婆婆邢夫人这么顶嘴呀。薛姨妈听见说，气得深战气噎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舅家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什么？薛蟠急得跺脚说：罢有罢有，看人听见笑话。他这会儿倒是怕人看笑话了。金贵意味一不做二不休，越发的发泼喊起来了，说：我不怕人笑话，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话了，再不然就留下她卖了我，谁还不知道你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垫人，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这会子人也来了，金的银的也赔了，略有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该挤发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滚揉，自己拍打。金贵这颠倒黑白的本事也着实厉害，又完全不顾脸面的撒泼打滚，哪里是薛家母子招架得住的？只是金贵所说薛蟠人才两得之事，怕也并非虚言，不然薛家结这门亲图个什么呢？薛蟠急得说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唉声叹气，抱怨说运气不好。金贵也真是个人才了，把个呆霸王都逼得抱怨起运气来了。当下薛姨妈早被薛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宝钗笑道：咱们家从来只知买人不知卖人之说，妈可是气得糊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唤，我也正没个人使呢。薛姨妈恨道：留下他还是淘气，不如打发了他干净。宝钗笑道：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也如卖了一般。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只不愿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妈也只得罢了。幸好还有宝钗能宽慰薛姨妈，把香菱留了下来，否则还真不知道香菱又会遭受怎样的折磨。自此后，香菱果跟着宝钗在园里去了，把前面路径竟断绝。虽然如此，终不免对月伤情，挑灯自叹。此时的香菱是否能记起宝玉为她担心绿后的那番话呢？是否能理解宝玉这看似唐突的话中最真诚的关切与担忧呢？那可是世间少有的一份真情啊。香菱本就怯弱，虽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并无胎孕，今傅家已气怒伤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肝血之症，日见雷兽作烧，饮食懒尽，请医诊室吃药亦不效验。看到这儿，其实香菱的结局隐隐已现。虽然后四十回中为香菱安排了一个看似还不错的结局，但其实这个命运多舛的弱女子又如何能在这末世之中寻得出路？香菱的判词中写道：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若用钗字法来看， 两地生孤木，恰可解作金贵的贵字。而香菱则正是在夏金贵进门之后，结束了他短暂的自为安稳的日子。他是书中所有十二钗正副侧女子之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原本也出身姑苏本地的望族，却自幼被拐，一生坎坷，根病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这是香菱一生的写照，又何尝不是被所有生不逢时、有命无运的女子感伤悲叹呢？再说金贵，那时金贵又吵闹了数次，气得薛姨妈母女为暗自垂泪，怨命而已。薛蟠虽仗着酒胆顶撞过两三次，持棍欲打，那金贵便递与他随意要打，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与他搏相。这可真是再横的也怕那不要命的，更何况薛蟠还有把柄捏在金贵手里，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得乱闹了一阵罢了。如此习惯成自然，金贵反越发长了威风，薛蟠越发软了气骨。而对金贵来说，虽是香菱犹在，却一如不在的一般，纵不能十分畅快，也就不觉碍眼了，且孤志不究，如今又渐次寻趁宝蟾，他倒真是一步步的按计划行事，摆布了香菱，就开始琢磨起宝蟾来了。可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贵忘在脑后，进见金贵又作践他，他便不肯低服容让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嚼口，后来金贵气急，甚至于骂，再至于厮打，他虽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泼性，石头打滚，寻死觅活，昼则刀剪，夜则绳索，无所不闹。这还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了，主仆二人简直如出一辙，一个是想卸磨杀驴，百步作践人，一个就一哭二闹三上吊，针尖对麦芒，把个薛家闹得沸反盈天，鸡飞狗跳了。薛蟠此时一身难以两顾，唯徘徊观望于二者之间，十分闹得无法，便出门躲在外厢。估计薛蟠也想不到会闹成这样吧。这三个人怕也是前生的冤孽，不是冤家不聚头，恶人自有恶人磨吧。而那金贵不发作性气，有时欢喜时，便纠聚众人来斗纸牌、掷骰子作乐，又生平最喜啃骨头，每日务要杀鸡鸭，将肉赏人吃，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吃得不耐烦或动了气，便四行海骂，说有别的王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金贵骂得粗俗，可未必不是他恼恨的心声啊。他是暴力，对待丈夫的妾室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可是在三妻四妾的婚姻之中，把后宅变成战场，把女人变成河东狮的，到底又是谁呢？他在这厢骂，那厢薛家母女总不去理他，这可怎么理呀？骂得如此难听，难道让薛姨妈这个婆婆，或者宝钗这个尚未出阁的姑娘去和他对嘴不成？薛蟠亦无别法，唯日夜悔恨不该娶这脚家星罢了，只是一时没了主意，于是宁荣二宅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者，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蟠这回就只剩下后悔了，后悔娶了这么一个脚家星河东狮。此时宝玉已过了百日，出门行走，亦曾过来见过金贵，举止形容也不怪力， 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亏得这样的性情，可谓奇之至极，因此心中纳闷儿。宝玉又哪里见过这样泼皮无赖的悍妇杜妇，这恐怕也是另一种的人不可貌相了吧，估计也能让宝玉多少明白清浊之分实在人心，和嫁人与否没什么关系。香菱经历坎坷，做了人家小妾，依然是个善良干净的女孩，是可宝珠。而金贵未嫁之时就养成了倒直的心气，蛮横霸道，唯我独尊，已经是颗鱼眼珠了，外表如何还真做不得数。且说宝玉这日与王夫人请安去，又正遇见迎春的奶娘来家请安，说起孙少祖甚属不端，说姑娘唯有背地里淌眼抹泪的，只要接了家来散淡两日。先前是用实笔来写夏金桂的悍妒，这会儿作者又用虚笔来写了孙少祖的不端。迎春嫁过去之后，看来过得实在辛苦，只想回娘家来疏散两天。王夫人于是说道，我这两日正要接她去，只因七事八事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儿宝玉去了回来也曾说过的，明日是个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说着，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去。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逛逛，听见如此，喜得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看来这百日的禁足，可着实把宝玉拘得够呛，只不过是要出个门，就欢喜成这样。到了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妈妈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来烧香还愿。这庙里已是于昨日预备妥当的，宝玉天性怯，不敢进神鬼狰狞之相。这天齐庙本系前朝所修，极其宏壮，如今年深岁久，又极荒凉，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是以茫茫地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时吃过饭，众嬷嬷和李贵等人围随宝玉到各处散淡玩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复回至静室安歇。众嬷嬷生恐他睡着了，便请当家的老道士姓王的来陪他说话。这道士专意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人设立，这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高丹色色俱备，亦常在宁荣两宅走动熟惯，都与他起了个浑号叫做王一贴，言他膏药最艳，只一贴百病皆除之意。不过大家一听也就知道，通常所谓的百病皆除，也就是百病都治不了的意思，大忽悠罢了。当下王一贴进来，宝玉正要在炕上想睡，李贵等正说哥儿别睡着了，厮混着，看见王一贴进来，都笑道，来得好，王师傅你极会说古迹的，说一个与我们小爷听听。王一贴笑道，正是呢，哥儿别睡，仔细肚子里面金作怪。这个王一贴老道士倒是风趣儿，既是卖膏药的，想必也是个能说会道的。这倒让人想起清虚观里那个同样能说会道的张道士来，不过虽然都是道士，在作者的笔下写来却是两样笔墨，遥遥一对，特犯不犯了。王一贴这话一说，满屋里的人都笑了，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贴命徒弟们快泡好宴茶来。明烟道，我们爷不吃你的茶，连这屋里坐着还嫌膏药气息呢。王一贴笑道，不当家哗啦的，膏药从不拿进这屋里来的，知道哥儿今日必来，头三五天的 就拿着香熏了又熏的。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见你的膏药好，到底治什么病？王一贴道，哥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细理一言难尽，共药120味，君臣相济，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胃，凝神安息，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疏筋络，出死肌，生新肉，去风散毒，奇效如神，贴过的便知。得，您这是膏药吗？这是牛皮呀，吹上天了呀，倒真像是如今的某些养生保健品了，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胡说八道，自吹自擂。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有一种病可也贴得好吗？王一贴道，百病千灾无不立效，若不见效，哥只管揪着胡子打我这老脸，拆我这庙如何？只说出病源来。王一贴这牛皮吹得也太熟练了，膏药管不管用无所谓，嘴皮子先就横扫千军了。只是这世上百病千灾是没错，却哪里会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呢？宝玉笑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贴得好了。王一贴听了寻思一会儿，笑道，这倒难猜，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宝玉便命李贵等且都出去散散，这屋里人多，越发熏臭了。李贵等听说，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明烟一人。这明烟手内点着一支梦甜香，宝玉便命王一贴坐于身旁。王一贴心有所动，便笑嘻嘻走进前来，悄悄地说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如今有了房中事情，要资助的药，可是不是？这个老道士心有所动，竟是往这房中事上想去了。可这话怎好在宝玉面前乱讲？宝玉虽已通人事，但毕竟家里管得严，且宝玉乃是意淫而非皮肤淫烂之人，如何听过这些话？估计也从未想过。王一贴话犹未完，明烟就先喝道，该死，打嘴。宝玉犹未解，忙问他说什么。明烟道，信他胡说。吓得王一贴不敢再问，只说哥明说了吧。宝玉便道，我问你，可有贴女人的肚病没有？原来宝玉竟要是找治妒忌的膏药。王一贴听说，拍手笑道，这可罢了，不但说没方子，就是听也没听见过。估计这个混迹江湖的老道士，不单是嘴上笑着，恐怕心里也都在笑话宝玉又在说痴话呢吧。嫉妒之心谁能完全摒除，不过是羡慕嫉妒恨，伤人亦或害己，程度有别罢了。谁会认真的把他当个病来问诊呢？偏宝玉问了，偏宝玉想为这世人的通病寻一味解药。只是王一贴刚还说自己的膏药百病千灾无不立效，这会儿又说没方子了，宝玉就笑道，这样还算不得什么。王一贴忙又道，这贴肚的膏药倒没经过，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只是慢些，不能立竿见影的效也。宝玉便道，什么汤药，怎么吃法？王一贴道，这叫疗肚汤，秋梨一个，2钱冰糖，1钱陈皮，水3盅，梨熟为肚，每日清早吃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宝玉竟是当真了不成？这疗肚汤就是糖水梨呀，顶多润润喉咙，润润肺，能治得了什么病？更何况是嫉妒这样的心病， 心魔，甭管是夏金桂这样的杜腹之度，亦或是纠镇慈师之流的嫉贤妒能之度，嫉妒之心总在阴暗之中伺机而动，又怎会是一贴膏药或者是一剂汤药就能治愈的呢？王一贴当然明白，他便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止咳嗽又好吃，吃过100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度什么，那时就见效了。说着宝玉明烟都大笑不止，骂油嘴的牛头。只是王一贴这话听着是笑话，细琢磨却是充满无奈的大实话，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只要还在这红尘浊世之中，何处是好，何时是了？王一贴这个油嘴的牛头老道也算是生活中磨练出来的世事洞明了呀。不过王一贴挨了骂却也不恼，反倒笑着说，不过是闲着解无盹儿罢了，有什么关系，说笑了你们就值钱，实告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这个老滑头明明是个卖假药的，身份卑微，插科打诨，只为给宝玉说笑取乐，却又不时地蹦出些大实话。是呀，有真的，谁还跑到这里来？一片混沌，真假纠缠。这药是假的，吹嘘的疗效自然也是假的，坦白的话却是真的，话中的生存之道也是真的。这真真假假之间，当真是令人恍惚唏嘘，假作真实，真亦假了。正说着，吉时已到，宝玉出去焚化钱粮散服，功课已完方进城回家。那时迎春已来家好半日，孙家的婆娘媳妇等人已带过吃饭打发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泣泣地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可怜迎春只能等孙家的人走了之后才能向娘家人诉苦。迎春便说道，那孙少祖一味的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变，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这一听便知孙少祖又是一个皮肤淫烂的色鬼兼赌鬼酒鬼，倒反咬一口说迎春是杜妇。薛蟠那样一个呆霸王偏不敢说夏金桂是个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而迎春如此安分却偏偏要被丈夫孙少祖这样辱骂，可知世事难料，多有不平。迎春又接着说，那孙少祖又说老爷曾收着他5000两银子不该使了他的，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脸说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5000两银子把你准折了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当日你爷爷在时西途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儿，如今强压我的头小了一辈儿，又不该做了这门亲，倒没得叫人看着赶势力似的。一行说一行哭，呜呜咽咽，连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上一回里写到贾赦不听贾政的劝，执意要将迎春许给孙少祖的时候，就提过一句说孙少祖家资饶富，再听听现在迎春的哭诉，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贾赦就是看上了孙家有钱吧。至于这5000两银子的事儿，还真就有可能是贾赦这个老不休 找孙少祖借了钱，又指着结了亲，能赖账不还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孙少祖像其祖上一样西屠荣宁之事，拿了银子想走贾府的门路升官发财，不想贾府不似从前了，贾赦拿了钱却不办事儿。但甭管是哪种情况，估计贾赦都是想着孙少祖已经是自己女婿了，难不成还逼着老丈人还钱不成？孰料孙少祖还真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主，几次三番来讨债不成，把一肚子火气全都撒在了迎春头上。可怜迎春在家时没有爹娘疼爱，出嫁了又所托非人，被丈夫羞辱。在她的父亲贾赦和丈夫孙少祖的眼中，她还不如五千两银子重要。更可恶的是，这个孙少祖颠倒黑白，当年明明是孙家西慕荣宁之事，有不能了结之事，才败在了贾家门下，到了孙少祖口中竟成了贾家西屠孙家的富贵，上赶着和孙家相与似的。这分明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有难时夹着尾巴巴结贾府，而如今贾府渐趋没落，大不如前，内忧外患之下，孙少祖这样的小人便翻脸不认人，反咬一口，他又怎会善待性格懦弱、娘家又渐渐衰败的迎春呢？无奈在三从四德的礼教桎梏之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女子的命运早就注定是个无法更改的悲剧。而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是所有女性的悲剧。迎春也只能在回娘家的时候哭诉一下委屈，可是王夫人还有家中的姐妹们，除了陪着她伤心落泪又能怎样呢？更何况贾府如今自顾不暇，又如何能照应到一个本就不受重视还已经出嫁的女儿呢？王夫人只得用言语解劝说，已是如此，这不小事的人可怎么样呢？想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做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做不好了，我的儿也是你的命。是啊，争不过的就是命吧。痴迷于太上感应篇的迎春又如何不了解因果宿命呢？可迎春却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从小没了娘，过婶子这边来过了几年心境日子，如今偏要是这么个结果。迎春知道自己命苦，她也接受这个事实，她多年来循规蹈矩退缩忍让，不过是想求一个好因果，可苦难的现实把他最后的一点幻想也打得粉碎。逆来顺受的他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怼，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最懦弱的迎春也被命运逼出了呐喊，只是这呐喊声太微弱，瞬间就淹没在嘈杂的尘世之中了。王夫人一面解劝，一面问他随意要在哪里安歇。迎春道，乍乍的离了姐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记挂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子里旧房子里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下次还得住不得住了呢。迎春是悲伤的也是悲观的，大观园里和姐妹们一起消磨的时光恐怕是他在苦难中唯一的安慰与温暖了吧。大观园里所有的青春欢笑温情美好都如梦幻泡影，转瞬即逝，迎春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残酷的现实生活在迎春眼中已是一片黑暗，再无一丝光亮，活着便只剩下苦苦的煎熬，金龟花柳至 意在赴黄粱。而他只不过是被封建腐朽的婚姻制度和黑暗的人性吞噬的众多女子之一。末世之中，只有更多的悲剧在悄悄上演，更多花朵般的生命被无声的扼杀。王夫人听了迎春的话，便忙劝道：快休乱说，不过年轻的夫妻们斗牙斗齿的亦是人人的常事，何必说这丧话。便命人忙忙地收拾紫菱洲的房屋，命姐妹们陪伴着解释，又吩咐宝玉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儿，都是你说的。宝玉唯唯听命。迎春世袭便在旧馆安歇，众姊妹丫鬟等更加的亲热异常，一连住了三日才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辞过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然后与众姊妹分别，更结悲伤不舍。此一别，怕就是生离死别了呀。还是王夫人、薛姨妈等安慰劝解，方止住了过那边去。又在邢夫人处住了两日，就有孙少祖的人来接去。迎春虽不愿意去，无奈据孙少祖之强，只得勉强忍情作辞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问其夫妻和睦，家务繁难，只面情色泽而已。对于只在乎自己一亩三分地儿的邢夫人来说，即便是一家人，她又能分给迎春多少关注呢？我们也只能叹一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至此，《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就结束了。我们的闲话红楼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开播至今，我们边读边聊的，竟然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读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这其实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再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轻松地读起来，认真地读下去，《红楼梦》永远是一本让人捧在手中、爱在心中的书，一如我们的生活。感谢听友们的一路陪伴，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感谢你们的批评和指正。每一份订阅、分享、点赞和打赏都是我们坚持的动力。每一个对读音的校正、对错漏之处的指点、不同意见的分享和讨论，都是对我们的监督与督促。感谢大家宽容地听完荣杰絮絮叨叨地与您分享闲话红楼。而红尘一梦，曲未终，人不散，荣杰和雷愿在声音里继续与您闲话共读，也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未来的专辑。感谢大家。